圣洁的平安。我们一起翻到尼西米记哈，旧约的尼西米记。旧约尼西米记，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1章11节，我们一起来看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能够啊生命得以更新改变。主啊，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我们的服事，主啊，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服事。主啊，让我们是在你里边跟随你的服事。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啊来到我们中间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生命被建造起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尼西米记哈。那么我讲尼西米记之前呢，今天的题目是向尼西米学习。那在讲之前呢，我想先稍微的介绍一下尼西米记哈。尼西米这个人呢，刚才在我们读的这本书里边呢，他是一个波斯王的一个久政。那这个久政呢，是一个非常亲近这个国王的一个贴身的一个内侍的官员。当公元前605年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被整个的巴比伦王国所掳去哈。那么尼西米呢，的祖先呢就被这个巴比伦的国王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去。那后来巴比伦呢被波斯灭了以后呢，这些被掳的人就成为了一群亡国的这群人。那么尼西米呢，在这个亡国的这群犹太人里边，他渐渐的升到了整个波斯王国的这个久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里边。当尼西米在做久政的时候呢，有一些从犹大帝来的人呢，告诉尼西米整个的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当尼西米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非常的悲哀，他就坐在地上哭泣，在那里祷告。那后来他就在王面前跟王说，能不能够差派他回到耶路撒冷来重新的来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所以尼西米就回去了。那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建造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也建造好了。所以整个尼西米记基本上是在讲尼西米做了这个波斯国王的久政，他怎么听到了耶路撒冷整个非常的荒凉，他怎么在神面前哭泣祷告，他怎么样的被神在神面前哭泣祷告，然后呢被王拆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的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整个尼西米记的一个所有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想就在尼西米记里边，我们来学习，向尼西米来做几个的学习。那么第一件学习哈，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就是失 侍奉本身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我觉得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边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首先问你，你是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你发现你开始进入到服侍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不容易。这就是尼希米记整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在那里。当尼希米回到他的祖国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开始要服侍，这是神对他一生里面的一个呼召。我相信神绝对不是让尼希米来做酒政的。当他坐到酒政那个位子上的时候，神就把真正这一生对尼希米的一个呼召给了他，就是回到耶路撒冷重新的来建造神的圣城。所以尼希米领受了这个从神而来的意象，他就清楚的知道神在这一生里边呼召他来做什么，来完成什么神的侍奉。但是当他进入到侍奉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充满了困难。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明白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哈，你生活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太多困难，但是当你开始要侍奉神的时候，当神呼召你开始要为他做事情的时候，当神把意象赐给你的时候，神把你一生给你的呼召赐给你的时候，让你要为他来完成神的事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充满了难处。我们以前哈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出于神的一定是没有难处的。你会发现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的。你会发现越是出于神的，撒旦越是要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拦阻的，来打击你的。所以许多服侍的人都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服侍里边越是很清楚神的呼召，你会发现服侍里边是充满了许多许多的难处的。所以当尼希米在皇宫里边做酒政的时候，他是享受许多的荣华富贵，享受许多好的生活，很高的地位。但是神的灵感动他，他就祷告，最后从王那边得到了王的同意，拿到了诏书，千山万水的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一路上有许多的艰辛，许多的危险，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看到了所有的耶路撒冷城市一片的废墟，也没有他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就号召所有耶路撒冷的人民说，起来，我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边，许多的内忧，许多的内部的问题，许多的外患，许多的犹太人压迫自己的同胞，把这些同胞卖为奴隶，然后放高利贷，以至于许多的犹太人非常的穷苦。所以在这个极度穷苦的，他们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儿女，就把自己的儿女都卖为奴隶。然后有很多的假先知向他们发假预言，然后引起许多的混乱，然后假祭司的陷害，然后外部有许多外邦人的阴谋要打击，要来攻击尼希米。你如果读尼希米的时候，你会发现尼希米到最艰难的时候，尼希米命令所有建城墙的人一边建造，一半的人拿刀，一半的人来建造，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要来思想哈，如果是出于神的服侍，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在服侍里边有这么多的艰难？这也是基督徒要思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打击？特别是当你开始服侍后，你会发现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压力。我觉得在这个里边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尼希米的生命里边，就是尼希米，你读他的整本的传记，你会发现尼希米是一个靠神胜过这一切难处的一个人。许多的难处，但是尼希米在所有的难处里边，他学习要来信靠神。 学习要来靠主胜过这一切的东西。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这个服事的过程里边慢慢的来破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学习依靠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和神之间有了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就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神要给尼西米的，就是侍奉一定会遇到无数的困难的，撒旦一定会不惜一切的力量来打击我们，但是尼西米是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只要你进入到服事里边，一定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打击，许多的内忧外患。除非你说哎呦，我现在不服事了，我回到家里边享受我的生活，你会发现你对撒旦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你对那个黑暗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威胁，虽然发现所有从撒旦来的攻击就离开了，但是当你开始进入到服事里边，你会发现马上从黑暗的权势里边开始有一些攻击，你就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在这个世代里边能够靠着上帝的力量来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查克密斯的母亲哈，常常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一条死的鱼永远不会有任何压力，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水流到哪那个死的鱼就流到哪。他说只有一条活的鱼，只有一个有上帝生命的鱼，它才能够逆流而上。当你逆流而上了，你会发现需要很多很多的有很多的阻力，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呼召。当你进入到服事，在这个世代里边，你要开始成就上帝对你生命里面的呼召，成就他的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遇到许多的难处，真的就是这样。如果我每一天哈带着我太太，然后我们每一天呢就是到外边去啊 shopping， 哎呀很高兴，我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外边玩啊，很高兴，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想把这个家庭建造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要想让你的孩子能够爱主耶稣，你会发现你会遇到许多的难处。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说，以诺你要读圣经，哎呀他就在那里非常痛苦，说我不要读圣经。如果我跟他说今天早上你好好的看电视，哇那真是快乐得很。你会发现所有你要开始做属灵建造的时候，一定开始会遇到压力的，一定开始会遇到拦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学习能够靠神来胜过这一切的困难。再读尼西米记，你会发现尼西米不仅是靠神胜过这一切困难，他而且是得胜有余的。最后尼西米建成城墙的时候真的是得胜，那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最后是一个得胜的。第三个学习就是尼西米的侍奉是每一天都是极度警醒的侍奉，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警醒，每一天你会发现一边建造城墙，一半的人拿着兵器，最后就是一手拿着兵器一手建造城墙。从开始建造城墙到城墙建成，他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换衣服，每一天都是穿着衣服工作，穿着衣服睡觉，是这样的一种建造。也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发现神的子民所有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所有属灵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所以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侍奉是靠着神胜过困难的侍奉，胜过一切仇敌的一个侍奉，这个是神最后要给我们的。我们不仅要进入侍奉，我们是要靠着神来胜过仇敌的一个侍奉。所以当你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个改变我们的是就是充满了难处的， 在所有的这些难处里边，尼西米怎么胜过呢？就是每一天祷告，每一天警醒，每一天靠着主来胜过所有的难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侍奉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在新的一年里边，大家不要觉得哇，在新的一年里边真的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边还是会有许多难处的，但是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靠主来胜过这一切的，而且可以胜过得胜有余的一个侍奉。那第二个，我们在尼西米记里边一个学习，我们翻到第三章哈，这个圣经的尼西米记的第三章，当尼西米开始来建造整个的城墙的时候，他号召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民说，起来我们来建造吧。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整个第三章你会发现写的都是某某人建造了某某一段的城墙，某某人建造了某某一段的城墙，某某人建造了某某一段的城墙。那这些人呢，都是一个领袖，他带领他们家族的人，带领他们所有的仆人来建造了一段城墙。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你会发现一个好的侍奉，一个好的领袖，是能够让每一个人来参与侍奉的一个领袖。所以尼西米，向尼西米学习的就是他在建造里边，他发动了所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起来参与这个建造。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范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服侍。所以真正的教会的建造，就是神一定会呼召你在教会的某一方面来建造的。神对你的人生是一定有计划的，一定在你的人生里边要为神所用的，只是你有没有来按照神在你生命里边那个计划来迎合他的计划。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建造是每一个人都参与的，也是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教会有一个意向，就是要人人都参与的，人人都参与在关怀里边，人人都参与在传福音里边，人人都参与在整个教会的建造里边。所以当这些人在这里参与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被记载在整个的第三章里面。所以当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第三章实在是非常 boring， 某一个人建造了城墙的某一段，某一个人建造了城墙的某一段。但是如果你是那个人，你就会发现不是很 boring 的。当你参与到上帝的神国的建造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名字是在上帝的记录里边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一段里边，你会发现所有参与在神国的建造里边，他们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也是在这一章里边，让我们明白真正神国的建造不是一个人的建造，真正神国的建造一定是全体的，所有神的子民一起参与的一个建造。所以人人侍奉是尼西米生命里边的一个理念，人人侍奉，人人参与，也是一个城墙被建造起来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尼西米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鼓励大家起来建造的，然后他就一个人，可能带着他几个人在那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你想想这个要花多长时间能建成，可能最后建不成，也可能敌人很快就来把它消灭掉了，也可能损坏的速度比建造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教会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人都要参与的，人人都要侍奉的。上帝把我们变成一个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功用，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的时候，城墙就被建成了。所以尼西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观念，就是人人参与的。我发现这个 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同心这件事情，也是人人参与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和我太太哈，好多事情做不成就是因为她的意见和我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哎呀，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只能放一放，否则的话这个事情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真正好的领袖一定是让大家最后所有的人朝向一个目标来迈进，所有的人都贡献他那份力量，所有的人都按照神对他的安排来建造属于他责任的那份城墙，很快城墙就建起来了。所以神的国一定是要人人参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一手包办所有的工作的。所以在这个里边你可以发现尼西米的一个成功，就是他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发动起来了，每一个人都建造属于他那一份的。最后问一下大家哈，耶路撒冷整个城墙是多长时间建造起来的？有人知道多长时间？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六节哈，第四章第六节他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也到这里已经修了一半了。然后到六章十五节，我们看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当每一个人都参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专心做工的时候，城墙在52天就建造起来了。这是一个神迹，真的是一个神迹。在所有这么多的困难里边，弟兄姐妹哈，你要如果你把自己放到尼西米那个位置，你就会发现遇到了多少的难处。有假先知哈，跟他说哈，你很快就要被杀了。尼西米怎么回事？说我怎么会怕被杀呢？然后还有人就说，你最好现在就逃到圣殿里面去躲起来，因为有人要杀你，你逃到圣殿里面才可以保命。然后尼西米怎么回答？说尼西米说，我这样的人岂是怕死的吗？然后呢，送来好多封信说，我们听见你要修耶路撒冷城墙，修好了你就要自立为王，我们现在就准备通告波斯国的国王说你现在要反叛，写了信来了。你知道一个人一般的听到这种谣言，你知道整个心就慌了。尼西米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这都是你们编的，我现在很专心的在修造城墙，你们的跟我的约会我不去。那些人想把他引出来，引到一个村庄以后把尼西米杀掉。所有很多很多的内忧外患，你如果把你自己放在尼西米那个位置上，你就知道难处实在是太多了。你首先第一个反应，你会反应什么？你说，主啊，我在皇宫里边，哎呀，我每一天喝美酒，哎呀，吃烤羊肉哈，多么幸福的生活，穿着锦衣绸缎，我在这里住着这个多么美的房子，我在那里生活多好。主啊，你看你呼召我，我来到耶路撒冷，你看这么多的难处。你可能第一件事情，主啊，算了，我们还是回家回去休息吧。不是这样，神就是让尼西米在这一切的难处里边能够靠主胜过，不仅胜过城墙在52天就建成了。你知道当尼西米看到52天城墙就建成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心里面是何等的对上帝感恩。因为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尼西米在这他说， 外邦的人听见以后就愁眉不展，因为看到这个工作是出于上帝的，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工的。但是当尼西米接受上帝的呼召，虽然多少的难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当你进入到服事，当你真正的接受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和呼召了以后，你看整本圣经所有接受上帝呼召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会充满难处的。约瑟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摩西是这样，约书亚是这样，大卫也是同样的，没有一个人是不会充满了困难的，充满困难是一定的。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困难的一个生命里边。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呼召，开始在这个世代里边要为上帝的国来建造，要建造上帝的国，建造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撒旦就会用尽一切的力量来打击我们。但是尼西米说，靠着上帝的力量，当52天城墙建成的时候，哇，那个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何等的对上帝感恩，那是靠着上帝能够胜过的。他也看到出于上帝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如同一人一样起来建造上帝的城。所以我想哈，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2011年，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说我们2011年，哎呀，我们真是恭喜发财哈，这个我们一路风这个顺利，这个金光灿烂哈。我想哈，这种事情哈也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是比较少的，我们会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尼西米一样，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得胜？你知道一年哈不是52天，一年是52个星期，对不对？所以尼西米的一天等于我们一个星期，52天就是52个星期，上帝的城墙，上帝的城被建造起来。这是一个人靠着上帝的力量成就上帝的工作。包括主耶稣，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多少的难处，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为所有的人来付上代价。主耶稣难处，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从你的意思，他说若是可行就把这杯挪去吧。连上帝的儿子都是这样的。神把这样的侍奉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来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第二个，就是他发动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起来建造。当然每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我想许多的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也有许多的人可能在建造城墙的过程里边，他们本身可能是身体不是很好，身体有病，或者是有很多拖累，但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他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当每一个人都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能力就显出来了。所以中国讲哈，人多力量大，这个在属灵上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人多力量大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同心的。不要人多力量大哈，大家先打起来了，哇，这个就不行了。人多力量大就是人人都是参与的，人人都是同心的，人人都是奉献的，人人都是来建造的，人人都是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力里边，上帝的国就显出他的荣耀里面，上帝的子民就成了一个军队。所以尼西米是怎么样得胜呢？就是全民皆兵，全体都参与了。我们来读一下第4章哈，第7节，我们看一下第4章第7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参巴拉、多比亚、亚勒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 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你如果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这群人在困难里面，在困难里面，这个困难对他们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所以哈，我自己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出于神的一定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圣经里面的几句话对我的人生观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句话，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知道所有让我遇见的事情都是让我生命得益处的。第二件事情，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喜乐，但是最后管教完了，为那喜乐的人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帮助的，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然后第三个，就是旧约里边他讲到，他说，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把这所有的圣经里边联络起来，你就发现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充满了乐观喜乐的人生。因为所有出于神的，没有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所有临到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是最终要赐给我们平安的，也是最终让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也就是在这样的难处里边，耶路撒冷的人民成为了军人，否则的话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也是在这个极大的征战里边，外邦许多人要来攻打他们，耶路撒冷的人民变成了一边拿着刀一边做工。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士兵的精兵的生命。所以在难处里边他们成为祷告的勇士，在难处里边他们成为士兵，在难处里边大家同心合一，人人参与，人人奉献。52天城墙就建成了。你知道人人参与哈，真的是非常的有属灵的哲理的。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看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在飞跃，对不对？你知道这就是全民经商，人人参与。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在讲，是不是11人民9亿岛，是吧？还有1亿跟着跑。所以你看到全民都朝着一个目标，都在经商，你知道这个就飞速的发展。这个在属灵上是有它的真理在里边的。上帝就是要建成一群子民，同心合一的朝着上帝给我们的目标来迈进。全民皆兵，人人都被调动起来，有同样的目标。当然今天我们所要建造的不是一个公司，我们所建造的也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所要建造的是上帝的教会，是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上帝的教会。也就是这个教会 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名字也被记录在上帝的书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呼召的，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有一份工作在那里，只是我们有没有参与在上帝呼召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建造工作。所以你有没有建造神让你在这个教会里边所要做的建造？当我们同心协力堵住破口来建造上帝的教会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教会会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第三个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尼西米的奉献。尼西米在这个波斯的王宫里面做酒政，我相信他是赚了许多的钱。你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尼西米常常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我觉得这个是尼西米服侍生命里边一个最深的一个动力，就是他接受了神的呼召，他回到耶路撒冷，从亚达薛西王的20年，他奉派做犹大省的省长。然后在这12年，一直到32年，在这12年里边，尼西米说他没有要省长的这个薪水，所有跟他一起做工的都没有要省长的薪水。每一天哈，在尼西米家里边吃饭的人，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他要杀牛宰羊，预备很多的东西。当尼西米最后做所有的这些服事以后，他只是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我们看一下第5章第18节，尼西米记第5章18节到19节。在这里写，他说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们再来看第13章第22节，我们翻到第13章第22节。他说，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我们再来看第13章第14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我们最后来看13章的第30节，这样我就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感觉不是很好，我觉得尼西米好像常常跟神说，主啊，你看我给你做这么多，求你施恩于我。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尼西米有点跟好像跟神要交换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好像比较好的应该是说，主啊，你看这些都是为你做啊，这个你太实在是太恩待我了，我全然奉献。但是我慢慢的思想回来，我觉得尼西米生命里边这个其实是他生命里边一个最深的一个动力，就是他所求的不是人的掌声，他所求的也不是人怎么样赞美他，他所求的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所有的这一切，我内心最深的动力，最深的动机都是为你做的，只要你纪念我，只要你与我同在，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主，有没有弟兄姐妹批评你？一定会有的，对不对？一定会有的。你想想圣经上有没有人批评保罗？有啊。你知道哥林多教会怎么批评保罗？他说保罗哈，人在这儿的时候保罗其貌不扬。哎呦，这个真是，因为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跟我说保罗哈，这个据说保罗是一个秃头，然后呢长了一个很大的鹰钩鼻，然后呢这个人呢非常的消瘦，然后呢他保罗的腿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罗圈腿，你知道，就是那保罗真的是其貌不扬。而在希腊文化里面是非常注重外貌的，像美国文化你看做总统像 Bill Clinton 的这样，哇，非常帅的，对不对？你若变成一个其貌不扬，所以哥林多教会怎么样评论保罗？说保罗是其貌不扬。而且希腊人呢是非常注重演讲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演讲都非常的讲得非常华丽的，说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然后呢接着说保罗，但是保罗写的信呢又厉害又沉重。所以你看保罗这样的使徒都有人批评他，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会遇见批评的。但是让我们的心最深的地方不是想要听见人的鼓励，不是想要听见人的掌声，让我们的心的最深处像尼西米一样说，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你做的，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充满了欢喜快乐。这个是服侍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人能够服侍的一直延续下去，一直有能力一直服侍下去，面对困难面对批评能够一直服侍下去，你心里边最深的动力一定是单单为神做的，不能够在乎外表的成果。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这是尼西米最深的一个动力。他没有图好处，我想如果图好处的话，一般的人都会留在皇宫里边，对不对？而且尼西米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他坐到了皇宫里边的酒政，可见这个人是有几把刷子的，没有几把刷子也做不到那种高官。但是尼西米放下这一切来服侍的时候，他心里边最深的动力就是在神面前单单为神做的，这是一个无私的一种生命力，无私的一种摆上。所以这种的动机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动力，否则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就会软弱。不要求回报，不要求肯定，不要求人的赞美，单单求主纪念。其实尼西米也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老金夸我一下就夸完了，这个就没有奖赏了，你知道，就结束了，对不对？老金也不会说给我10万美金，会吗？老金可能不会对不对？但是当你说求主纪念的时候，你知道吗？主的赏赐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真的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尼西米也是最智慧的，他说，主啊，求你纪念。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怎么说？真正的投资在天上都是用不完的钱囊，这是主耶稣真的说的。他说天上的财宝是没有虫能够来吃的，这是不能够朽坏的，是存到永远的，是用不完的钱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最深的也是最智慧的一个动机。当主纪念你的时候，那个纪念是存到永永远远的纪念，也是最美的一个纪念，真正的纪念。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为神的摆上是无私的，
是一个单单求主的纪念，你为神的奉献，奉献的时间，奉献的精力，奉献所有的东西，都是单单在主面前的求主来纪念我们。所以保罗在他最后的时候他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那当守的道我守住，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个是存到永远的。记得有一个神的一个使女啊，蔡素娟，当她得病的那一天非常痛苦，她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当她得病的那天，她说她在非常非常痛苦里面，她看到神给她的异象，她说一个纯金的一个冠冕从地上一直一直往上升，升到天上去，然后神跟她说，这就是我将要赐给你的。所以蔡素娟好一生好大半生都是在黑屋子里面度过，她不能够见光，但是每一个很多的人到那个黑屋子里边去看蔡素娟的，因为她在房间里面点那个灯啊，都要用黑的布包起来点灯，每一个看蔡素娟的，蔡素娟给她讲几句话，给她做一个祷告，哇，那个人就信主了，非常奇妙。蔡素娟就在那个黑屋子，她说我从来不孤独，她说上帝每一分钟都与我同在，我的心充满了欢喜快乐。所以每一个进到她本来是好人家需要去看病人的，到她那房间里面，蔡素娟几句话，哇，那个人就感动的热泪盈眶，就很快就信主。你知道那个被上帝所同在的充满的一个生命，那是何等有力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他与人交谈着，好像如同主耶稣借着这个人把话说出来给那个人，那个人的生命就完全被融化了，这非常有神同在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被主纪念的一个生命。我相信神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所有的摆上，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所以尼西米这么久才能够撑得下来，对不对？否则的话我相信他撑不下来的。也许哪一天他正在请他的那些人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今天这个肉不好吃，尼西米当时就发火了，我请你来吃饭，你看我请你，你怎么还说不好吃呢？你，这个马上就没神的同在了，对吧？但是他所有的都是为神摆上的，那个心的最深处都是单单的给主的。你看，这个就是持续的有那样的生命力，这是非常美的生命，这是非常美的生命。所以，当你哈，带着这样的动力的时候，带着这样的动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得长远，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无私的奉献，无私的摆上。这是第三个，尼西米无私的奉献。第四个，我们要从尼西米身上来学习的哈。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哈，第五章第六节，尼西米记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好，这个是第六节哈。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的第八节，第十三章的第八节，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来。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
搬运禾捆，驮着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哈，十七节，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呢？犯了安息日呢？”最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五节。二十一节，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就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第二十五节哈，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并不将自己的儿女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女儿娶他们的女儿。给大家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有人说尼西米非常暴力哈，说尼西米非常暴力，他动不动就斥责别人，动不动就骂别人。你看到最后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尼西米非常生气，生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就打别人，打了他们几个人，然后把别人头发给拔下来了，然后还咒诅别人。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们今天牧师动不动就斥责弟兄姐妹，然后最后发火了，跟老金打起来了，打了老金，然后把老金的头发拔下来了，然后还咒诅，你说这种牧师就是很暴力啊。但是在尼西米记里边哈，尼西米是对犹太人充满了爱的，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尼西米很暴力，而是在讲尼西米对神的爱，对他们民族的爱。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旧约里边，尼西米深深的认定犹太人之所以会亡国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所以他看到不守律法的犹太人，他就非常的非常的着急，所以就斥责他们。他最后看到犹太人然后呢与外邦人通婚，他就说连如所罗门这样伟大的王都被外邦的女子引诱，你们怎么还步他的后尘？所以他就打了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来。在这个最后边最深的是尼西米对同胞的爱。而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尼西米的，就是我们要深深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同胞，那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么多年哈，神州宣教教会哈，当然缺点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好处，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比较真的，我们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假的人，装模作样的这个在这里这个非常虚假哈，这个心里边很恨某个人，然后呢表面上说哎呀我真是爱你弟兄，就没有这样的，好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比较真。前两天我跟小潘在特会上跟他聊天，虽然哈这个讲话非常激烈哈，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是非常真的，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尼西米是非常真的，在他的生命里边，他爱他的发怒都是非常真的对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的，我们在这个生命里边，我们要继续的保持我们对神的真诚。我们可以真诚的发火，真诚的发怒，或者真诚的斥责哈。但是我们也要真诚的彼此相爱。当神光照我们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真诚的来悔改，真诚的来彼此劝诫。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保持这个真。所以当夫妻好，如果失去了真，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吵，但是你还没有失去那个真，说明还有救。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真诚的指出我们彼此的意见，我们也可以真诚的来这个交换意见哈，有的时候这个语言是比较激烈一些，没关系哈，但是也让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真诚的在神面前悔改，真诚的像尼西米那样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侍奉的久了，时间长了，我们接触的人多了，我们就开始假，开始圆滑哈。
我们不要这样。我相信上帝要的人就是一个真诚的人，上帝要的教会也是一个对他真诚、彼此真诚的一个教会。也让我们真诚的，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真诚的来悔改。所有都要在真里边。我们最后来读尼希米第二章第十八节。尼希米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告诉他们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再读一遍哈。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想在新的一年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困难，但是让我们靠着主，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教会。就像尼希米对着所有的弟兄姐妹、耶路撒冷的人一起说，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荣耀的教会，让我们在真诚里边，在每一个人都参与里边，在无私的奉献里边，在一切的困难里边，我们靠着主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不惜一切的代价，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想尽我们一切的方法，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我们来建造上帝荣耀的教会。